李柏要等，李柏要等。萧明是兰陵人，梁武帝长兄长沙王萧绎的儿子。他在梁朝时很受梁武帝的宠爱，年少时就担任显要官职，被封为真阳侯。太清年间被任命为豫州刺史。梁主接纳侯景投降后，下诏命令萧明率领水陆各军前往彭城，计划大规模进攻。又命令兖州刺史南康四王萧惠礼统帅各军，授予作战方略。萧明渡过淮河不久，官军击败了他，全部俘虏了他的部下。魏帝登上城门楼，亲自接见萧明和各位将帅，解除了他们的囚禁，送往晋阳。世宗高澄非常尊重萧明，对他说，先王与梁主和好十多年，听说你们礼佛的文书中常常说奉为魏主，并提及先王，这完全是梁主的后裔，没想到一时失信导致这样的纷扰。自从出兵讨伐，没有哪次战斗不胜，没有哪座城池不陷落，现在想要和好，并不是因为兵力不足。边境上的事情我知道不是梁主的本意，应当是侯景唯命煽动的，你可以派使者来商议，如果还顾念先王的情分，重新达成和好，我不敢违背先王的旨意，你和你们的人都会立即被放还。于是派人带着萧明的书信告知梁主，梁主也写信来安慰世宗。天宝六年，梁元帝被西魏消灭，显祖高阳下诏立萧明为梁主，之前俘获的梁将战海珍等人都听从萧明带回，命令上党王高焕率军护送。这时梁太尉王僧辩、司空陈霸先在建业推举晋安王萧方志为丞相，显祖赐给王僧辩、陈霸先喜书，王僧辩不接受诏令。上党王进军，萧明又给王僧辩写信，反复多次陈述祸福，王僧便起初不接纳。不久上党王攻破东关，斩杀裴之衡，江南局势危急恐惧，王僧辩才向上党王请求接纳萧明，派舟船迎接。上党王宴请梁朝将士，并与萧明杀生歃血，立下盟约。于是梁主车驾东渡，齐军北撤。侍中裴英起护送萧明进入建业，于是称帝，改成圣四年为天成元年，大赦天下，宇文黑塔、贼人侯景等人不再赦免之列，立萧方志为太子，授予王僧辩大司马。萧明上表派他的第二个儿子萧章迅速赶到京都，拜谢宫阙。冬天陈霸先袭击杀害了王僧辩，重新立萧方志，任命萧明为太傅建安王。陈霸先向朝廷上表说王僧辩阴谋篡位叛逆，所以杀了他。萧方志请求称臣，永远作为藩国，齐国派行台司马公与梁人在溧阳盟誓。第二年下诏征召萧明，陈霸先仍然自称藩臣，将要派使者送萧明，恰逢萧明背上生驹而死。梁将王林在江上与陈霸先对抗，显祖派兵接纳梁永嘉王萧庄主持梁的祭祀。九年二月从彭城渡江，三月在颍州即皇帝位，年号天启，王林总揽军政，追谥萧明为闵皇帝。第二年萧庄被陈人击败，于是入朝被封为侯，朝廷允许他复兴梁朝，最终没有实现。后主灭亡的时候，萧庄在邺城饮恨而死。萧之字敬氏，是梁武帝弟弟南平王萧伟的儿子，自幼聪明敏捷，容貌仪态美好，在梁朝被封为定襄侯，官至东阳州刺史。当时江南太平无事，政令宽松，人们懒散，萧之独自施政延切，梁武帝很喜欢他，调任北兖州刺史。太清二年，侯景围攻建业，萧之听说台城失守，于是前来投奔。在武定七年到达邺城，文襄帝高澄命令魏收、邢绍与他接见交谈，历任太子少傅，兼任平阳王师，封清河郡公。北齐天宝初年，受任右光禄大夫，兼任国子祭酒。当时梁元帝平定侯景，又与北齐通好，文宣帝想要放萧之等人回南方。不久西魏攻克江陵，于是留在邺都去世，追赠中书监、车骑大将军、扬州刺史。萧退是梁武帝弟弟司空鄱阳王萧辉的儿子。萧退在梁朝被封为湘潭侯，官至青州刺史。建业陷落时与堂兄萧之一起进入东魏。北齐天宝年间， 官至金子光禄大夫，去世。他的儿子萧凯深沉有礼，乐善好施，爱好学习，擅长草书和隶书，南方士人中被称为长者。历任著作左郎、代诏文林馆，在司徒从事中郎任上去世。萧放字希义，跟随父亲萧之到达邺城。萧之去世，萧放守丧以孝道闻名。他居住的卢氏前有两只雌乌飞来聚集，各占一棵树筑巢。从午时以前，他们在庭院中驯服的饮水啄食，午后就不再下属，每到傍晚展开翅膀悲鸣，完全像在哀泣。家人观察他们，从未有缺失。当时人认为是治孝感化的结果。扶桑期满，继承爵位。武平年间，代诏文林馆。萧放生性喜好诗文咏诵，很擅长绘画，因此在宫中批览书史以及近代诗赋，监管画工制作屏风等杂物而被皇帝知晓，于是受到眷顾优待，多次升迁至太子中庶子，散其常侍。徐之才，丹阳人，父亲徐雄在南齐任职，官至兰陵太守，凭借医术被江南所称道。徐之才幼年就聪明敏捷，五岁背诵孝经，八岁大致通晓其中一里旨趣，曾与堂兄徐康到梁太子詹氏汝南周舍家中听讲老子。周舍为他们准备食物，于是开玩笑说，徐郎你不用心思索义理，却只想着吃饭吗？徐之才回答说，我听说圣人虚其心而实其腹。周舍赞叹赏识他。十三岁时被召为太学生，粗略通晓礼周易。彭城刘孝绰、河东裴子野、吴俊、张胜等人每次共同讨论周易及丧服礼仪，徐之才应答如响，大家都赞叹说，这是神童啊。刘孝绰又说，徐郎有燕汉之相，是班定远的相貌。陈俊元昂任丹阳尹，征辟他为主簿，各种事务都向他咨询访问。俊牙失火，徐之才起来观望，夜里没有穿衣服，披着红帕子走出房间，火光映照被元昂看见。公曹禀报请求免职，元昂看中他的才能技艺，仍然特加原谅。豫章王萧宗出镇江都，又任命徐之才为豫章王国左常侍，又转任萧宗的镇北主簿。到萧宗进入北魏，三军散走，徐之才退到吕梁，桥梁断绝，道路不通，于是被北魏统军石茂孙扣留。萧宗进入北魏一个月，官至司空。北魏允许萧宗召集旧属僚，于是访求徐之才在彭寺一带。上奏魏帝说，徐之才非常擅长医术，兼有机智善变，下诏征召徐之才。孝昌二年到达洛阳，居住在南馆，礼遇很优厚。堂祖父徐简的儿子徐建上表请求让徐之才回自己宅地。徐之才的药食大多有效，又涉猎经史，说话敏捷善变，朝中贤士争相邀请引荐，为他传播声誉。武帝时封昌安县侯。天平年间，齐神武、高欢征召他到晋阳，常常在内馆，礼遇逐渐优厚。武定四年，从散骑常侍转任秘书监。文宣帝、高阳做丞相时，普遍进行升降官员。杨英因为他来自南方，不能胜任管理秘书职务，改授金子光光禄大夫，让魏收代替他管理。徐之才非常样样不平。徐之才年轻时懂得天文，兼通图谶之学，与管客宋景业共同参教吉凶，知道五年必有改朝换代之事，于是通过高德政启奏。文宣帝听说后非常高兴。当时从楼太后及功勋贵臣都认为关西、西魏既是劲敌，恐怕他们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借口，不能先行禅让取代之事。徐之才独自说，千人追逐一只兔子，一人得到，其他人就都停息了，必须确定大业，怎么反而想学别人呢？又援引证据，条目齐全，皇帝听从了他。登基后更加亲密。徐之才不仅凭借医术自我进取，也因首先倡议禅代，又戏谑滑稽，言谈无所不及，于是大受侠逆亲近。不久任侍中，封池阳县伯。看到文宣帝政令日益严厉，请求外任，被任命为赵州刺史，最终未能到职，仍然做弄臣。黄建二年任西兖州刺史。还未上任，武明皇太后患病，徐之才为他治疗，手到病除， 孝昭帝赏赐彩帛千段，仅400匹。徐之才既擅长医术，虽然有外任官职，不久就被征召回朝。他博识多闻，因此在方术上尤其精妙。大宁二年春，武明太后又生病，徐之才的弟弟徐之范任上药典狱，奉命诊视。内史都让称呼太后为石婆，因为有世俗忌讳，所以改名来验圣压制。徐之范出来告诉徐之才说，童谣说周礼器求家，抱辞嫁石婆，斩作媒人，唯得一两子言薛。现在太后忽然改名，私下感到奇怪。徐之才说，弃求家是胡语，去矣。抱辞嫁石婆，哪里有什么好事？斩作媒人，只是让合葬自己斩。只得子言薛的意思是能活到四月。为什么呢？子字是此下系，言是熟，应当在四月之中。徐之范问薛是什么含义？徐之才说，薛字是吉旁佳话，难道是长久之物？到了四月一日，太后果然去世。有人患脚跟肿痛，各位医生都不能识别。徐之才说，这是膈肌病，由于乘船入海，脚垂入水中。病人说，确实曾经这样。徐之才为他剖开，取出两个格子，大小如鱼钱。又有人用骨头做刀把，颜色五色斑斓。徐之才说，这是人的柳骨。问从哪里得来，说在古墓中见到一个独楼，额骨长数寸，试着削开看，有纹理，所以用它。他明悟多通，就像这样。天统四年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左仆射，不久任兖州刺史，特地给了一部挠吹。徐之才医术最高，特别被皇帝召见。武成帝酒色过度，精神恍惚不定，曾发病，自己说起初看见空中有五色东西，逐渐靠近，变成一个美妇人，离地几丈，亭亭而立。过了一顿饭时间，变成观世音。徐之才说，这是色欲太多，身体大虚所致。立即开汤药方，服一剂便觉得稍远，又服，又变成五色物，服了几剂汤药，疾病竟然痊愈。皇帝每次发病，马上派遣骑兵追赶他，针药所施，应时必定有效，所以屡次有执掌要职的举动。入秋，武成帝病情稍定，不再发作。何世开想要一次升迁，因为徐之才的籍贯在兖州，就是本属，于是奏请任命他为刺史，以胡长仁为左仆射，何世开为右仆射。到十月，皇帝又发病，对何世开说，遗憾用了徐之才外人，使我受苦。当月八日，派人乘一马追赶徐之才。皇帝在十日驾崩，徐之才十一日才到，已经来不及，又返回州任。在职期间没有侵害百姓，只是不太熟悉法理，也颇为疏略轻慢，用人和免职都自行其事。五年冬，后主征召徐之才。不久，左仆射空缺，徐之才说自然可以恢复禹的功绩。武平元年，再次任尚书左仆射。徐之才对何世开、陆令轩母子极尽悲屈狭逆，两家有疾病，百般救护，因此升任尚书令，封西阳郡王。左挺执政，任命徐之才为侍中、太子太师。徐之才恨恨地说，卒子也要淘汰我。左挺有眼疾，所以用失旷来比喻他。徐之才聪明善变，记忆力强，有超过常人的敏捷，尤其喜欢高谈阔论说双关语，公司场合聚会多相互嘲笑戏弄。郑道玉常戏称徐之才为师公。徐之才说，既做你的老师，又做你的公，再三之意，我一下占了两个。又嘲笑王兴的性说，有言则进狗变狂，加紧足而成马，失脚尾而成羊。卢元明因此戏谑徐之才说，你的姓是未入人，名字是字的错误，知应当违法。徐之才立即回答说，你的姓在王为虐，在丘为虚，生男则为鲁，养马则为驴。又曾与朝氏出游，远远看见狗在奔跑，众人让他试着描述。徐之才应声说，是宋雀，是寒炉，是为追逐李斯向东跑，是为背负帝女向南行。李协在大庭广众中因称其父名，说你喜欢吃熊白生吗？徐之才说，平平罢了。又说，你这话在道理上平吗？李协急忙出去躲避，路上遇到外甥高德正。高德正说，舅舅脸色为何不高兴？ 李协告诉他原因，高德正径直走到坐席，连连索要熊白。徐之才对在座的人说，这个人忌讳什么？众人不知道。徐之才说，活着不被人知道，死了不被人忌讳，这有什么值得问的？唐雍、白见证显贵，当事人说周赫赫唐与白。徐之才藐视他们。正月初一，对着唐雍为各位令史祝告说，看你们的官位将来会成为唐雍、白见。又因为小吏喜欢嚼笔，所以曾经拿着笔管到袁文尧口边说，借你的牙齿。他就是如此不谦逊。历任多位皇帝靠戏谑侠逆得到宠幸。武成帝长智齿时询问御医，上药典狱邓宣文如实回答，武成帝生气地鞭打了他。后来武成帝又拿这事问徐之才，徐之才跪拜祝贺说，这是智牙，长智牙的人聪明长寿。武成帝高兴地赏赐了他。担任仆射时，他对人说，我在江东时看见徐勉做仆射，朝中官员没有不奉承他的。如今我也是徐仆射，却没有一个人奉承我，这怎么活得下去？徐之才的妻子是位广阳王的妹妹，是他从文襄帝那里求娶来的。何世开知道后奸淫了他的妻子。徐之才遇见后避开，退下后说妨碍了年轻人嬉笑。他就是这样宽容放纵。80岁时去世。追赠司徒公、录尚书事，谥号文明。长子徐陵，字少卿，任太尉司马。次子徐同卿，任太子庶子。徐之才认为他们不学无术，常常叹息说，恐怕终究会像广陵散一样失传了。弟弟徐之范也凭借医术被赏识，官至太常卿，特别准许继承徐之才的西洋王爵位。入北周后被授予仪同大将军。开皇年间去世。